知识对撞机。今天的知识对撞机呢，我们来说说和耳朵有关的话题。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呢？因为3月3号，也就是明天啊，将会迎来第19个全国爱耳日，而今年的主题呢是听见未来，从预防开始。究竟什么是听力障碍？听力障碍呢，就是我们俗称的耳聋，指的是各种原因导致人的听觉困难，听不到或者是听不清环境声或言语声。按照听力损失程度呢，是分为4级，26到40 dBHL 为轻度听力损失，听谈话声有困难；41到60 dBHL 是中度听力损失，听大声说话有困难；61到80 dBHL 则为重度听力损失，对耳朵大声喊只能够听到几个词儿；而大于80 dBHL 则为极重度听力损失，也就是对着耳朵大声喊也听不到任何的词汇。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听力语言障碍的残疾人2780万，而有效的预防听力残疾就要从源头上开始做起。我们首先来听东广记者吕春露的一则报道。
近几年，40岁以上中年人群突发性耳聋呈现上升趋势。在上海第9人民医院病房陪护患者的王女士告诉记者，女儿是有2个孩子的全职妈妈，一天早上起来忽然单侧耳朵听不见了。
他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早上五点钟的时候，耳朵他还是耳聋，4到5岁，是晚上喝点酒。
目前对于这种突发性耳聋的原因还不明确，疲劳、压力大、精神紧张都有可能是诱因。上海9院听力中心主任黄之悟说，对于突发性耳聋最关键的就是早期治疗。很遗憾的是，临床上经常遇到患者发病3、4天甚至1周以后再来治疗的，最终听力完全丧失。
及时就诊了，到医院来确诊，尽早用药，最好是能够住院。根据检查可以分几类，根据这个类型不一样，治疗措施也不一样，有时候除了用药还会增加高压氧啊这些。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群中耳聋的比例明显增高，对于老人的听力下降往往会认为是自然现象。九院院长、国家卫计委听力筛查专家组组长吴浩指出，这是非常错误的，耳聋拖延不治会对老人身心产生极大的副作用。目前对于智力正常的老人安装人工耳蜗的效果非常好。
老年性的听力下降往往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到来，那么这种下降呢会带来一系列心理和健康问题，交流上出现很多障碍，人有会产生孤独感。那么现在研究证明，老年性聋跟老年痴呆症的发生是密切相关，听力下降了以后，外界的信息接收明显下降，对中枢神经的刺激会减低，促进了老年痴呆症的发生。
最近几年的研究发现，智聋敏感基因的存在，也就是说，在同样年龄、同样环境下，这5%拥有敏感智聋基因的人群，耳聋的可能性要大于正常人群。现在本市多家医院已经开展了听力相关的基因检测。吴浩建议，有耳聋家族史的人群最好能做一个相关检测，把预防工作做在前面。
50岁以后应该定期去做一个听力的检查，这个检查应该要到专门的听力中心，通过专门的测试仪器来进行测试。家族中如果带有耳聋基因的话，它会有一定的遗传性，那么就要注意避免一些环境因素，比如说噪声，比如说一些敏感药物、高血脂、高血压、全身的一些状况。
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并不能觉得耳聋是老年人的专利。吴浩医生提醒，日常生活中要尽量避免长时间待在嘈杂的噪音环境中，尤其是戴耳机听音乐要适时适量。
生活当中、工作场所都应该要避免长时间的暴露在高噪声环境当中。年轻人喜欢戴耳机听音乐的时候，就是音量不要调得过大，通常我们调到最大的音量的60%以内，我们在听的时间上不能连续超过1个小时的。那么这个当中我们应该要注意间隙，使得我们的双耳能够有效的恢复。
都说耳朵和眼睛是咱们与外界联系最重要的2道门户， 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往往是更加注重眼睛的健康，而忽略了对耳朵的保护。就像刚才的报道当中所提到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不经意的小习惯，就有可能对咱们的耳朵和听力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邀请一位耳科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聊那些对于耳朵来说看不见的伤害。我们连线的是新华医院耳鼻喉科头颈外科的主任杨军医生。杨医生你好。
你好。
我们说到对于听力的损害啊，首先呢就会想到这样几个因素啊，先天性的，还有噪音损害，以及这个一些后天的疾病。那想问一下，这其中哪一类是最主要的因素呢？
实际上呢，先天性的因素呢只占一部分。我们在现在在国内的一些大型的城市，比如说上海、北京啊、江苏啊，已经开展了线上听力筛查。我们发现呢，线上听力筛查呢，发现当中的这个耳聋的人呢，小孩子啊，占1/1-3。这是有一定比例的，但是这个比例呢，这大多数这个小孩子生下来听力还是正常的。但是呢，就是说，你看这个人出生以后啊，他在这个一生当中可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环境，就是工作的、生活的，
对，
比如说他会有一些用到一些药物，会接触一些噪声，会耳朵会得一些疾病，等等，这样因素都会这个不同程度的会造成他的听力下降。实际上呢，很大一个比例呢，实际上是后天，这个我们讲后天获得性的这个听力下降，这个比例是超过这个新生儿的这个先天性的听力障碍的。
所以就是其实很大一部分这个听力受损的这个患者，其实如果说是在之前注意一些相关的这个细节，或者是这个用药啊，或者说是一些习惯的话，是完全可以避免最后这样的一个结果的。
对
啊。我们接下来呢，可能就会逐一的和大家来说一说啊。首先，可能想先请杨医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常见的耳朵内的这个疾病有哪些？有哪些它可能会引起听力的损伤呢？
一类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先天性的听力障碍。就是他一生下来，不管他是遗传的，或者是这个母体内这个出生前也听力下降，我们都叫称它为先天性的这个听力下降。这是一类。然后呢，我们后面呢，我们比如说儿童的这个中耳炎，就是分泌性的中耳炎，会这个分泌中耳炎在儿童当中呢是非常常见的，发病率很高的，它也不同程度的会造成它的这个听力下降。然后再后面呢，就是你刚才也提到的，比如说药物性、噪声性，还有一些比如说慢性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的疾病会造成他耳朵里面的血管这个血供的微循环的障碍，也会造成他听力下降，比如说外伤啊，比如说突发性耳聋啊，比如说还有一些内耳疾病，比如说梅尼埃病啊等等，就是很多一些疾病都会造成他的这个听力下降的。
会导致这个听力下降的这个药物通常会有哪些？这个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对，最主要的药物呢还是一个叫我们叫氨基糖苷类的抗生素。这个药呢就包括这个青蓝霉素，包括这个卡纳霉素，包括新霉素等等这些药物。还有呢就是说一些抗肿瘤的药物，就是卡铂、顺铂这些，还有甚至还有一些中药。这个中药还有这个砷的这个中药，
砷
这些重金属啊，这个砷的这个中药也会造成这个听力下降。现在发现的能造成听力下降的这些药物大概有90多种
啊。那这些药物和听力下降它的这个关系是怎样的呢？是如果使用了这些药物就一定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听力损伤，还是说可能是针对不同的人他可能会表现的这个程度差异比较大呢？
这个呢就是可以分为两类啊。一类呢就是说刚才讲的青蓝霉素啊、卡纳霉素这些药呢，氨基糖苷抗生素，它呢是跟人体的这个基因这个突变有关系，就是一个线粒体基因突变啊，就是说这一类的人呢，可能你用比如说一针打下去他可能就聋掉了
啊，
但是因为这个基因的突变造成他对这种药呢特别敏感，
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对这种药他会产生这样子的不良反应。
对对，曾经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千手观音》啊，
嗯，
观音很多当中的演员大概是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因为用了这样的青大霉素啊，或者这个链霉素啊引起的这个听力下降、
哦、
听力障碍，
这就很可惜。
这是一类，
嗯，
还有一类呢，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其他的药物啊，
嗯，
比如说这个含砷的中药啊，这卡那个抗肿瘤的药物啊，等等这些药物呢，它跟可能现在目前发现可能跟基因的易感性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可能正常的人你用了这样的药它也会造成听力下降。
哦，这个的话就是这个药物可能它会对大部分的人这个听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影响，这可能就是在使用药物的时候要评估好这个相关的风险。
对对，我们称这类药物呢就叫耳毒性的药物，
啊，
它用了以后呢就会产生对耳朵有毒性的。
生活当中呢其实会有很多的习惯啊，大家可能会不在意，但其实呢就会伤害到我们的听力，这一方面能不能也给大家做一个整理呢？
最简单的就是说这个很多人喜欢这个挖耳朵啊，
嗯，
掏耳朵，这个洗头洗澡以后耳朵那边痒了就去掏一掏啊什么，
对，
或者到那个理发店去掏一掏，
嗯，
实际上呢这个有时候呢就是说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掏耳朵呢不要挖伤这个耳道，
啊，
的皮肤破损了以后呢就会发生感染，会发生炎症，
嗯，
还有呢这个这个挖耳朵的这个器具啊，
嗯，
一定要比较干净，
嗯，
是吧，这个不干净的你这样掏一掏啊什么很容易发炎，一发炎以后呢就是耳道里面炎症，鼓膜也炎症，就是会这个影响这个声音的传导
啊。这里其实刚好想和杨医生讨论一下，就是关于挖耳朵这个问题啊，因为之前其实也看到好像有相关的文章说其实耳朵是没必要挖的，或者说我们所谓的这个耳屎它是没有必要清理的，它有一个自动的这个机制可以排出体外，这个理解对吗？
对，
嗯，
它这个我们发现呢就是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耳朵它分泌的这个叮这个耳屎啊，
嗯，
也叫叮咛啊，
嗯，
叮咛呢有的人是干的，干的呢就成碎屑状的，
嗯，
它呢是会，你比如说人在动啊活动啊，它有时候会掉出来的，会排出来的
啊，
但也有部分人呢是它是油性的叮咛，
哦，
油性的叮咛呢就是说你不清洁呢它可能就积在那里
啊，
你积在那里多了以后呢它会这个叮咛会堵塞在那里，
嗯，
就栓塞在耳道啊，它也会造成这个就是你耳朵堵住了
啊，有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哎怎么听不见了，实际上是这个叮咛把耳道给堵住了，
对对对，
等于带了个塞子啊，
对对对对，
啊，
这种对，
所以就是得看情况，就是如果是这种干性的这个叮咛的那通常可以不用去清理，但是如果是油性的话可能是要做好这个清理的工作的，
是是是
啊。那您刚才其实也说到了这个器具什么的其实很重要，那我们常见的啊比如说这个挖耳勺，
嗯，
还有呢这个棉花签之类的，
嗯，
哪一个可能是最适合用来清洁耳朵的呢？
实际上我觉得呢就是可能棉签啊可能更好一点吧，因为棉签它比较柔软，
嗯，
是吧，但这个对耳道的损伤可能不太大。
嗯，
那挖耳勺呢就是可能有时候有人习惯用这个挖耳勺，
对，
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清的比较干净啊，
嗯，
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挖耳勺可能你要清洁一下，消消毒啊，
嗯，
或者挖耳勺挖的时候不能用力太重啊，因为一般就是说我们成年人啊，
嗯，
都是一般都是自己挖是吧，
对，
你自己挖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痛啊不痛啊，
嗯，
轻重啊你都能自己感觉到，
是
有时候这个替别人挖耳朵，
嗯，
比如说你就这个手轻重你就把握不好，
尤其是家长给孩子对吧，
对对对，有时候就难免就是哎呦一下子就掏上，或者小孩子那个掏耳朵的时候
动一下，
就稍微动一下，
啊，
动一下可能就容易碰伤了
啊，就是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尤其是替别人清理耳朵的时候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啊，
对对对，
那是不是说如果是像产生了像您刚才提到的那种油性的叮咛，然后使这个耳道都已经一定程度的这个被堵上了，这个最好还是到医院进行处理呢？
是，
嗯，
我们一般主张呢就是说这个这个家长说，就如果你会你知道怎么样清理，你稍微清理一下那是没问题的，
嗯，
如果说你不懂得怎么样清理或者很害怕，你又没有 很好的工具，又没有什么照明的这个设备，那么你建议你还是到最好到医院里面来清理。
嗯，说到这儿的话，其实也想让杨医生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就是我们一直说这个俗称耳屎啊这样子的这个叮咛，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叮咛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既然有这个叮咛，它肯定是对这个耳朵是有某种作用的，是吧？某种作用呢，它可能是对，就是说稍微有点油性啊，它对这个耳朵有点防水的功能的。
哦，
有油嘛，就是耳朵进水了以后，
嗯，
它不会这个，它你稍微清理一下就，或者它水自己就排出来了，
嗯，
或者你稍微棉签蘸蘸，它就没事了。
啊，
但实际上呢，但是呢，另一方面，如果说它太多了，有的人说这个叮咛，有的人这个叮咛腺分泌这个很旺盛，它这个短时间它就塞住了，就很多叮咛就耳朵塞住了，
嗯，
那是要清理的。
啊，就是说，其实它本身还是人体的一套，算是这个保护机制，当然也是要这个因人而异的。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啊，就是进水，这个其实是很多人啊遇到之后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一种情况，尤其是像这个游泳啊或者是在这个玩水的时候不小心这个水流到耳朵里了，有的时候好像不是说你单脚跳就能把这水排出来的，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实际上呢，就是耳朵进水呢，因为它本来有叮咛腺，然后这个里面呢，
嗯，
耳道里面又有这个耳膜，
嗯，
它是一个封闭的，那水是进不去的，在里面是进不去的。这样进点水呢，这个实际上问题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是吧？
哦，就不用担心这东西到脑子里去了，
不用太担心，就是说不用到进到耳朵里面，只要你耳膜没有穿孔，
啊，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啊，
它就是在耳道里面，稍微有点积液呢，稍微有点那个水呢，它这个或者它自己流出来了，或者通过人的这个体温啊，它慢慢会干燥的，
蒸发掉，
不用去太担心。
嗯，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进水了以后，哎呦，耳朵全部蒙住了，
对，
这个堵住了，可以稍微用棉签给它蘸蘸
啊，就把它稍微吸出来一些，可以这样
理解。对对对，
啊，就因为有的人在想这个，因为耳朵里边当有这个叮咛嘛，这个水进去之后是不是会和它这个再搅和一块儿，使这个叮咛就直接粘附在耳道上了，就更难再清理了。实际上其实没有必要太担心嘛。啊，
对对对。但如果说你这个叮咛里面已经有这个阻塞了，
嗯，
你进耳朵进水以后，可能就完全塞住，哎呦，听不见了
啊。这个时候的话，
需要这个要清理到医院里面来清理一下。
嗯，这个的话的确有可能会在这个临时的情况下，使你的这个听力受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损伤啊。当然，这个是可逆的，就基本上把这个东西处理干净了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
啊，
对对。
好像说情绪激动也会导致耳聋或者说是听力严重受损，这个是这样的吗？
对的，有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比如说他情绪很这个工作压力很大，平常这个又很紧张，工作节奏又快又很紧张，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又再激动一下，激动了以后呢就可能会这个造成这个内耳的耳朵里面的这个血管啊，小血管这个痉挛，痉挛了以后呢，它血管小血管收缩痉挛，痉挛以后呢这个血液通过呢，可能就缓慢了，或者说这个暂时就阻塞了，就过不去了。
啊，
你过不去了以后，供血有问题呢，那么就内耳呢就会，这个内耳因为结构里面很精细啊，
啊，
这个非常敏感，非常精细。
嗯，
你这样呢有一个血灌血这个血流的这个暂时中断，或者是减慢，或者是减少，那么会造成这个听力下降的，就是我们这个现在刚才说的这个突发性耳聋。
啊，可不可以这样子理解，就是这个相当于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这个电器忽然就没了电了，所以它就这个类似于停止运转了。
对对对对
啊，这就是突发性耳聋，我们经常提到的。
对对对对，因为突发性耳聋的这个发病年龄呢比以前可能就要提前了。为什么提前呢？现在社会的这个工作压力又大，节奏又比较快，所以呢跟这个因素有关系。
就是说这个的话，如果要谈预防，那就是要尽量避免这种情绪波动过于剧烈了吗？
对对
啊。那这种突发性耳聋它是可逆的吗？
突发性耳聋呢，是我们从治疗的角度上来说呢，我们要这个要尽早治疗
啊。
尽早治疗以后呢，就是有一部分人是可以这个通过治疗来这个来改善的，甚至说可以完全恢复听力的，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说他听力损失比较重，或者就这个耳朵突发性耳聋全部聋掉了
啊，
你再去治疗呢， 就是有的有一部分人呢效果就要差一点，
就有可能可以理解为这个电线断了就真的接不上了。
对，它有一部分效果还可以，有部分效果就不太好。
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尽快的治疗，这个还是一个最佳策略的。
对，这个最关键的就是说要尽早的治疗。
嗯，
尽早治疗，这个要让耳朵有一个这个通过药物的这个作用啊，
对，
能够那个血流能够通了，然后一些神经营养的这个高二氧舱，
嗯，
或者是这个激素这样的治疗呢，我们能够让他那个耳朵。这个至少有一部分人能够让他耳朵恢复部分或者这个全部的听力。
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受到这个压力啊，或者是情绪激动啊，有可能会导致突发性耳聋。那这就让我想到了，好像这个我身边有些同事，他们其实也会在谈论身边有一些人，好像是遇到了那种临时性的这个耳聋的情况。说查下来呢，这个好像耳朵本身没什么问题，说是这个神经性的，这个是两者是一回事吗？
实际上是我们叫这个耳聋呢，实际上分成几类的，是吧？
嗯，
一种是传导性的，传导性的，比如说我们中耳炎里面有积液了，
嗯，
这个最常见的原因是传导性的。这部分原因呢，我们通过治疗都是可逆的，
嗯，
我们通过不管是药物或者是手术治疗，都可以能够恢复听力，
嗯，
是传导性的。还有一部分呢是这个感应神经性的
啊，
就是。一部分是感应的，就是内耳里面的这个感觉毛细胞啊，
嗯，
它受损了，就感应神经有问题呢，感应神经我们笼统的称为感应神经性的。
嗯，
还有一部分呢是混合性的，混合性的就是既有传导性的又有这个感应神经性的。
嗯，
这个实际上感应神经性的这一部分呢，就刚才说的这个可逆不可逆，那么我们要及早发现，要预防等等。
啊，大概理解了。因为其实提到这个耳朵啊，我想到我工作当中最像的一个工具就是话筒啊，就是其实不同的这个原因都会导致这个听力的受损。比如说这个话筒本身它这个感受声音的这个膜它出了问题，又或者是传输这个数据的这个线路出现了问题，又或者是电源出现了问题，其实都会导致耳朵的这个听力受损。
对，
相对来说，
不同的原因，
嗯，
我们会采用不同的方法，
嗯，
就是说让它能够耳朵能够尽可能的来恢复听力。
那相对来说，就是恢复听力的可能性最大的是哪一类的这个受损呢？
那还是传导性的。
传导性啊，
对，
其实。关于这个耳朵啊，我是特别特别关心的，因为我自己其实工作关系，我每天其实都必须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戴着耳机。而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喜欢健身啊，或者说平时就喜欢听音乐，其实也会有使用耳机的习惯。一直在说要保护耳朵，我们要控制这个音量。其实也想请杨医生给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音量不会对我们的这个耳朵造成损伤，或者说这个音量是合适的呢？
嗯，我们一般的音量就是说它都有一个最小音量最大音量。
嗯，
我们一般听的时候呢，一般是在它的最大这个音量的这个60%以下，就是比较安全的。
就是并不以我们觉得听到了响还是轻作为一个标准，而是以这个设备的最大音量的60%以下作为一个安全值。
对，
啊，
对。
那接下来其实也会具体来聊一聊这个保护耳朵这件事儿啊。我们常常说这个保护眼睛，对吧？其实比如说把眼睛闭起来啊，休养休养啊，这可能也是一个办法。但是耳朵啊，它没有办法闭合，很难主动去屏蔽噪音。
是，
我们该怎么去保护自己的耳朵呢？
实际上呢，就是说刚才说的一些不太好的一些习惯，
嗯，
挖耳朵啊什么，这个噪音啊等等。
嗯，
就是说这个保护耳朵，实际上。我们接触最多的就是还是环境的这个噪音，
对，
对，还有就是我们人为的，就是我喜欢听耳机，我就天天戴着听，
啊，
这个等这个在地铁上面或者在哪里等待的时候啊，我就戴上耳机听，
对，
实际上呢，就是说听的时间也不要太长，
嗯，
就是不要超过1个小时，
嗯，想到了
就是说，
嗯，您说，
然后呢，就是一些噪音太大的这个环境不能。长期的暴露于这个噪音太大的环境，比如说这个酒吧里面很吵，
嗯，
你整天的它这个很
分贝其实很响，对吧？
对，很响的这种声音，啊，你不要这个整天就待在里面。
啊，
还有这个噪音太大了，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放鞭炮，你过去放鞭炮嘛，
嗯，
就是这个放鞭炮那个要尽量要离远一点，避免。
这有些人觉得可能这个我捂着耳朵了，好像是显得胆小了啊。曾经有一些人会这样子认为，但实际上这个其实会对你的听力造成比较大的损伤的。
是是，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有一些工作环境里面不可避免的，因为职业的关系啊，
对，
比如说这个纺织厂啊、
工厂啊，
对，很多
这种情况，
车间啊，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这个今天还说到的这个机场里面，
对，
机场里面这个机场的现场维护的一些这个工作人员啊，因为飞机的这个发动机很响的是吧？那这种环境里面呢，要特别要注意，要戴这个耳罩
啊，
戴这个耳罩。一般说戴着耳罩以后呢，它可以屏蔽40分贝左右的这个声音。
哦，就是比如说现在的环境是140，你戴了以后基本上就相当于是120分贝了。
对对对，
啊，
你戴上耳机以后呢，它至少对这个有部分声音呢它传不进去了，
啊，
这对是一保耳朵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
嗯。耳罩或者是相应的这种耳塞啊，如果说你的这样子的这个工作，不需要太多的这个用语言交流的，通常这种噪音环境下也不需要你太多的这个对话，对吧？
对，
这个时候就是带一些这样的防护设备。那如果说是相关的这个，比如说企业啊，其实也可以给员工提供这样子的东西来保护他们的耳朵。
对，
还想到了一个细节，就比如说在这个坐飞机的时候，其实本身的这个背景环境的这个噪音已经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再戴上这个耳机，想要自己沉浸在一个音乐的世界或者是电影的世界的话，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耳朵当中听到的声音它的音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是是
啊，那
是
接下来的话还想请杨医生给我们简单的谈一谈，就是说是对于这个耳朵相关的这种疾病的这个治疗，通常来说的话是有哪些的这个治疗方案呢？
我们呢就是还是根据这个耳聋的它这个听力下降的原因来这个比较说的就是对症下药，或者是对症这个我们来采取什么方法。我们的传导性的耳聋呢，就比如说儿童的这个中耳炎，我们一般开始呢是药物治疗，那药物治疗不起效呢，它又时间比较长或者听力下降了，我们就要做手术。或者成年人的比如说慢性中耳炎，耳膜穿孔了，我们也是通过手术来治疗的。
啊，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比方说这个感应神经性的这个听力下降，那我们要根据它的听力下降的程度，比如说这个重度以下，那我们是采用助听器的。助听器呢，有个助听器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扬声器了，
对，
你可以放大
外界的声音，再进行放大，
对，让它能够听得见。那么重度以上的，或者甚至说极重度以上的，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现在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还是要装人工耳蜗的，做手术，把耳蜗给它植入进去，能够耳蜗呢通过耳蜗刺激它的这个听神经，来让它能够感受到声音。
这个的话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科技它的这个效果大约是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我们从我们的临床观察来看呢，我们植入耳蜗以后大部分人都是能够重获听力的。包括这个小孩子先天性的听力障碍，我们植入以后呢，通过这个言语的训练让他能够回归这个有声的世界，是吧？现在上海的这个聋校的小孩子越来越少了
啊，
就是因为我们得益于我们这个新生儿听力筛查，
对，
以及后面筛查出来以后，他我们进行及时的干预，比如说助听器、人工耳蜗，能够他以后能够上正常的小学，正常的学校，然后找到正常的工作，
对，
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太好了，当然我们还是期待啊，这个技术啊，这个无论是这个科技还是医疗的这个水平能够进一步提升，帮助更多人重回声音的世界。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听力没有任何问题，一定要记得我们的耳朵其实比你想象的要脆弱，要好好的保护它。好，也再次感谢来自新华医院耳鼻喉科头颈外科的主任杨军医生，谢谢您的分享。再见。
好，谢谢您。好，
再见。
好，好的。
说完了日常生活当中对于耳朵的保护啊，其实在最后呢也是提到了我们是期待前沿科技能够进一步发展， 而如今呢，其实对于听力障碍人士来说，生活啊也并不再是悄无声息的了。像是高清助听器、人工耳蜗这样的技术呢，都是逐渐的走向成熟，帮助他们重回声音世界。而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更加前沿的产品是正在不断的推出，也是希望可以帮助正常听力的人来保护好自己的听力。相关情况呢，也来连线我们的老朋友 IT 专家龚猛。龚猛你好。
你好主持人。
曾经呢有很多听障人士会抱怨啊，说这个助听器或者是人工耳蜗，它的这个效果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理想，常常呢是正常说话听不清，而各种杂音呢又吵得慌。但是也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啊这个科技是日新月异，人工耳蜗技术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或者说是新的状态了呢？
当前的人工耳蜗技术基本上已经超越了之前的上一代产品。像这一代产品有Google 和三星公司之类，他们有联合推出的这样的一款产品。它在不管是在收听的，就是说在音波的解析上，还是在那个白噪音的去除上，都是超越了上一代产品。它最主要的就是说，它引入了新的声音的一个训练机制。通过对那个波形进行判断来过滤掉无用的白噪音。
所以这里面已经有人工智能参与了。
对，已经有就是传统的模式识别这样来参与。对，有人工智能来参与，然后过滤掉。那么传统的尤其是第一代上个世纪末的那耳蜗，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就是有缺陷的点是什么呢？它不只是会因为声波，就是说它所接收的波不只是声音的震动，比如说磁场的震动，这样的波有可能会干扰它传递到那个最后的神经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波形。那么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逐渐的通过模式识别去识别出来这些噪音的模式，从而把它去除。
这个倒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点啊，因为想到了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听力啊，往往在一个非常吵闹的环境当中，我们是可以听清楚跟我们正在交流的这个对象的这个说话的，似乎他的这个声音是在整个环境当中高亮出来的。那么但是对于这个人工耳蜗来说，在之前的话他其实没有办法去判断哪一个声音是更加重要的，哪一个声音是不重要的，但是现在其实就替这个听者来做了这样一个事情，他进行了一个筛选。
是的，
他主要是集中在就是对于这个语言的识别上是吗？
对，语言以及白噪音的处理。因为您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就是宴会厅效应，在一个非常多人的一个 party 里，随便有一个人喊你的名字，你可以在很多的白噪音里瞬间就反馈出来这个事情。
对，
这主要是因为那个大脑里面有一个区域专门去跟踪这些和自己的名字相关的信息，就是你虽然没有意识到，但是其实大脑的一部分计算能力是24小时盯在这个上面。然后但是人工耳蜗它本身并它所传播的波形里面，它基本上是靠远近来处理这个声音的，并不会专门把某个声音给高亮出来。
对，比如说在这个很多人都在说话的这个环境当中，你去专注于听你想听的那个对象的声音。现在在这个人工耳蜗的这个智能方面还达不到这个程度，但是对于降噪和提高人声的清晰度，它是现在做得越来越好了。
是的
啊，当然更新的科技啊，就是我们看到了有一些厂商啊，甚至是推出了这个叫不带助听器就能够解决听力问题的新科技，不知道这方面龚猛有没有了解啊？
对，像这方面的话，我们都知道之前 Google 还有我们国内好像我记得华为也曾经推出过所谓的骨传式的耳机。它并不通过就是它的耳机并不通过那个传统的这样的声音的震动，也就是声波的震动、空气的震动来向那个听觉器官传递信息，而是直接通过把这个震动打到骨头上
啊，
然后通过骨传来传音。那么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听到我们自己的说话的声音，
对，
也都是骨传进来的，
所以和耳机里听到的是不太一样的啊，
是不太一样的。
对。
然后而且那么骨传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是什么呢？骨传它非常的容易把它做成一个饰品。现在市面上主要的骨传耳机产品都是把它做成发卡的，
发卡。
就是、对于女性非常的友好。
对，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完全不会被别人看出来，你可能存在着这个听力的障碍。
对，没错。那么传统的像这样的，不管是人工耳蜗还是这样的电子助听器也好，它都需要在耳朵上挂一个东西，
对，
或者植入一个东西。
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它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是特别友好。 那么像骨传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不管是做成发卡状或者是做成其他的一些配饰状，
嗯，
那么它基本上能够解决，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你说不便也好，或者说是怎样的也好，这样就是说在耳朵上需要挂一个重物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从心理上啊也可以对相应的这个听力障碍人士做一个安抚。
对，
嗯，那像是这个好像有看到说是利用什么小分子药物技术来这个激活体内的阻细胞来恢复身体组织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个的话其实就是这个医学领域的一些新的尝试了是吗？
对，在医学领域我们都知道所有的哺乳动物它们作为一个非常复杂的，我们每一个人作为非常复杂的一个生物，就是说在进化树上比较靠后，
嗯，
那么我们的身体细胞都是由最原始的一些我们称之为组细胞的，就是原始细胞，它们分裂出来一些特定的细胞，比如说我们的视觉的光锥的这样细胞，
嗯，
这个细胞高度分化，它只是用来感光的。
对，
我们的神经细胞它专门用来传递一些神经的一些那个脉冲，
嗯，
那么听觉细胞也是一样的，听觉细胞也是一个非常高度的这样的特异化的细胞，但是在听觉细胞后面还是有很多未分化的细胞，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备用库在那里
啊，
只不过你没有办法激活它，所以现在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说激活这些细胞，然后让它们分化出来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人工的这样的一个神经啊，我神经出来，
就是说其实我们身体当中是本来就储备着这些组细胞的，但是正常的办法我没有办法把它唤醒，让它投入到缺失的那些部门当中，但是现在其实在尝试把它们激活，然后对应到那个缺人的部门啊，或者说就是缺细胞的部门去。
对，没错，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较为原始的生物都具有这样的能力，像是海星，你随便砍掉它一只足，它都会再长出来。
对，
那么人类体内其实也是有的，比如说人体内的那个像我们的整个消化道的细胞，
嗯，
都是不断的在再生的。
对，
然后人在大量失血的情况下，骨髓里面的细胞会临时特异化出来造血细胞，然后帮助我们在短时间内进行大量的造血。
嗯，所以就是前沿科技其实也是在尝试能不能把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其他部位的这个细胞也用类似的方法把组细胞给激活出来，能够一定程度的让缺失的部分得到复原。
是的
啊，当然除了帮助听力障碍人士之外，其实现在我们也注意到有很多新的技术啊是来帮助正常人来保护听力的。这个呢其实这可能这个公共的信号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当然刚才其实也已经谈到了主要呢就有像是这样子的这个骨传导耳机啊，那么这样子的这个产品呢其实根据一些这个医学专家的推荐呢也是比较适合普通人来进行选用的。当然其实还是回到前面杨医生提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要妥善的保护好我们的耳朵。公公还在吗？
在的。
嗯，和我们再简单的说一说吧，就是现在你注意到的还有哪些这个科技产品可以保护我们的耳朵呢？
我觉得现在最好玩的一个产品是这样的，
嗯，
我们知道有很多高危的行业他们需要去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
对，
像是尤其是像消防人员他们有的时候会经常去一些高温啊然后高压甚至经常出现那种大的那种爆炸声的地方。
没错，
这些非常巨大的爆炸声会影响人的判断力。
嗯，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他会晕车，晕车本质上是你耳朵的前庭这个器官非常的敏感，我们在高中的生物上都有学过。
是，
那么这种比较大的冲击波到来的时候，如果不能够保护住整个耳朵，就是说耳道里面的气压的话，会让人暂时的失去方向。
嗯，
那么这对于很多消防人员来说是非常致命的
啊。
那么现在就有公司开发出来这样的产品，它就是说给消防人员戴上这样的智能头盔，当有大的冲击波过来的时候，它会临时封闭住耳道。
哦，就平时它是可以正常开启的，保证正常的这个人员之间的交流。
对，它会临时封闭住耳道，然后切换成这样的无线电模式
啊。
然后我觉得更加实用的是第二点，就是说这样的大的冲击波过来的时候，人可能会因为就是在一瞬间，因为你其他的身体部位会感受到这个冲击波的压力，人可能会失去判断力。
对，
这个时候它会在那个消防人员的那个衣服里面缝一些那个会放出微弱电流的那种电极，我们都玩过，就是打火机里面打火的那个装置，
啊，
它会在冲击波来的那个方向电一下，
就是提醒你这个地方有
危险。对，然后
危险，啊，
对，然后这个时候消防人员在高热的情况下，消防人员有可能就是说意识不是特别清醒
啊，
但是他的动物本能会保持的，你在
太棒
冲击波来了方向变一下的话，他会本能的向另外一个方向去躲。
嗯，真的是感慨啊，科技日新月异。好的，也再次感谢 IT 专家龚猛和我们带来的分享，当然也祝天下人都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耳朵。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实验室，节目监制音乐评旭东，编辑乐器王威，我是旭东，咱们下周见。